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线上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午安啊！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到的是phone server 在 MOS server 当中里面的 phone server 的架构。好，那么这个呢主题呢是沿袭我们上一次在谈到 WSS 3.0 当中 InfoPath 表单的设计下所延伸出来的在 MOS 系统当中里面的不同的地方。那么最主要的部分 MOS 跟 SharePoint 的这两个之间其实最大的差异呢就是在 MOS 系统当中于伺服器上面提供了所谓的 phone server 的环境。那么这个 phone server 的环境呢可以让我们在一个透过了 InfoPath 设计的表单环境下转换成网页的方式，能够直接公布发布到所谓的网站的环境当中。这种方式呢非常适合用在发展一个所谓的客制化的一些表单填入的环境上所使用的一个服务的环境。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最主要呢是来谈到如何利用 InfoPath 的环境跟 MOS Server 的 Phone Server 结合在一起在 InfoPath 的设计下那么产生出所需要的一个所谓的表单的网页结构，那么在这个网页结构当中透过 Phone Server 来表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要讨论的主题。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谈到的是MOS 2007当中里面表单服务的一个工作架构。那么因为表单服务当中里面跟 InfoPath 上面所设计的内容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呢我们在去发展一个表单服务的 InfoPath 表单环境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它的一个应用环境。那么这些环境当中里面要注意到的事项有哪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介绍到如何来建立一个在 InfoPath 的环境当中里面建立一个可以支援网页表单环境当中的一个表单的内容。那么从建立到设计到发布网页表单，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在 level 200上面，那么所以最主要的是去告知您如何透过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所谓的透过 InfoPath 的 phone 来达到这种所谓的网页表单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到的是在 MOS 2007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表单架构。在这个表单的架构的环境左上角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 InfoPath 的 Designer。 我们可以透过 InfoPath 当中里面呢来去进行所谓的网页表单的设计。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InfoPath 本身所提供的格式是一个具有整合性 XML 产生出 XML 资料的一个所谓的表单设计的格式。当然 InfoPath 本身来说它不只是作为 MOS Server MOS 2007的 Phone Server 上所提供的一个表单服务环境，也可以作为单独独立的透过了电子邮件或者是透过了档案安装的方式，那么提供给使用者来建立所需要填入的表单。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最主要的是透过 InfoPath 的 Designer 那么设计的所谓的表单的内容，那么把它发布到MOS Server 上面去。那么所以呢透过 MOS Server 当中的 Phone Server 的这个环境，那么能够把 InfoPath 当中所设计出来的一个网页的内容直接转换成网页的方式。这就如同我们在一个网页的环境下来进行填入表单的方法。而这个透过 InfoPath Phone 去做表单的设计，跟我们一般网页设计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在 InfoPath Phone 的环境下透过一个 用户端的一个设计的环境也不需要写什么样的一个程式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个表单设计出来，并且发布到 MOS Server 的环境下面去，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透过网页的方式来去进行存取。那么我们要去透过这种方式去建立这种所谓的表单的环境，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来看到的是在 Phone Server 当中的设定。在 Phone Server 当中里面，为了要能够去解析这个 InfoPass 所发布的表单，最主要的在MOS 的管理的应用环境下有两大最主要的设定。这两大主要的设定您必须要注意到其中所设定的内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呢先切换到我们看到的MOS 的环境当中的管理中心。那么这个荧幕上面这个又稍微跑掉一下，我重新稍微重整一下。好，接下来同学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现在是在 Phone Server 是在 MOS 的环境当中的管理中心。我们可以去切换到管理中心的应用程式管理下面，我们卷动我们切换到应用程式管理中心，同学可以看到在最下方有一个 InfoPass Phone Service。 InfoPass Phone Service 呢，这个是在 MOS Server 当中 Phone Service 当中最主要的设定的部分。那么其中有两个是我们最基本的设定环境，一个是用来去设定封主要 InfoPass Phone Service 的相关内容，另外一个是管理 Web 服务的 Proxy 的部分。所以呢，首先呢，我们在这个环境下面点选设定 InfoPass Phone Service。那么其中呢，首先我们先看到前面的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呢，就是最主要是去启动 Phone Server。可以让 InfoPass 的表单范本可以使用网页浏览器的方式产生出网页浏览网页表单的环境。那当然这个环境当中里面，在 MOS 的环境下是可以有两种表现的方式的，一种呢是直接透过网页的方式来表现，另外一种还是直接透过 client 端用户端，还是直接透过 InfoPass 的表单方式来做。所以呢，如果今天您希望可以提供使用者用户端的使用者可以用手动的方式去启动浏览器或者是启动 InfoPass 的表单的话，那么我们第二个选项就必须要勾起来。那么接下来下方第二块的部分是属于资料连线的阈值，因为我们在InfoPass Phone表单的填写方式跟网页的填写方式有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网页的设计的环境是具有连线性的。所以呢，如果这个表单本身那么在暂停的状态下，那么它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资料连线阈值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网页在设计当中里面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你必须要在第二个区块当中里面去设定有效的时间性，那么提供使用者可以充分的时间来去进行连线，并且去填入表单。那么另外呢，第三个部分呢是属于资料连线回应的大小的部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去设定你资料连线它可以回应的大小的限制。 那么这一个呢，限制是说我们每一次由 InfoPass Phone 网页的表单所产生出来最大的一次最大的处理的资料量，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资料量调整的太小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在表单存取上产生一些所谓的资料遗漏的问题。所以呢，第三个环境当中里面是必须要注意到它能够去传送资料允许大小上限的这个内容。好，所以呢，这边呢就是以下我们所设定的这三个项目，啊，以及最第三块当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再往下，我们再看到几个设定内容，其中呢有一块是属于内嵌 SQL Server 的验证。SQL Server 的验证当中里面最主要的是去提供在 InfoPass 网页表单当中，如果你有去建立所谓的资料连线的动作，那么资料连线的动作并不是去存取SharePoint 的资料，而是要去存取 SQL Server 的资料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允许内嵌是 SQL 验证的这一个功能呢勾起来。接下来呢，下方的验证资料的来源是允许呢使用者在表单范本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资料连线的验证资讯。那么这个资讯呢是输入在表单的环境当中的，一般我们也会怎么样，也会勾选起来。好，再来往下呢，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使用者表单范本跨网域的存取。在 InfoPass 表单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一个网页表单的环境下，对于信任存取的一个范围的限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呢，我们在设计的表单环境当中具有不同的网址的资料存取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网页跨网域存取的这一个选项勾起来。一般来说，我们在 Phone Server 下在企业的内部，为了要能够达到这个扩充性的方便存取，通常我们会将跨网域的这个存取的功能给设定起来。不过呢，在这个地方的设定还跟我们在 InfoPass 表单下去设定的信任安全等级有关。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表单的环境当中再来讲到这一个部分。接下来下面呢，则是表单当中里面的一些工作状态的时间的设定，一般我们这个地方里面去设定预设值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在我们基本的环境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管理 Web 服务当中里面的设定。这一项设定当中里面跟我们的所谓的Proxy Web 服务的 Proxy 的代理人有关。那么通常来讲，如果我们的表单设计环境下有提供资料连线的处理的话，而中间有产生所谓的代理者的伺服器环境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两个表单启用可以透过 Web Service 的 Proxy 环境勾选起来。好，那如果呢你是在企业的内部，没有中间没有经过 proxy 的服务的话，那么原则上面我们是可以不用勾选的。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在伺服器当中里面 phone server 下我们应该要去进行建立的处理的部分，设定的最基本的部分。好，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说，当我们再去设计 Phone Server 表单环境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的事项有哪一些。那么我们在 Phone Server 当中里面有几个在设计的时候，那么你要注意到有几项最主要的部分，否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不相容的关系而造成你没有办法直接发布成我们所需要的网页表单。所以这几个项目当中里面有几项建议。第一个， 在您的设计环境当中里面，尽量的要去固定你的设定环境。那么第二个，跟浏览器的相容性，那么你必须要去注意到。第三个是在我们设计表单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于 phone server 的控制项，它的相容性的问题。第四个， phone server 当中里面的安全性层级，你必须要是设定正确。第五个，对于 InfoPath 当中里面所提供在浏览器下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选项设定。第六个，在 InfoPath 当中里面有一个离线的选项，那么这个选项在所谓的网页表单的环境当中里面，你就必须要应该注意到的事项。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到对于我们要去设计一个 InfoPath 表单的环境的时候，您最好要去固定所谓的 InfoPath 表单的设定环境。这个原因是因为在我们去设计 InfoPath 表单当中里面，在表单的 XML 的记录当中里面会去存放着这个表单档案的存放路径。那么这个存放路径，当你如果在设计阶段的时候，那么它会 InfoPath 本身会去记录到这个档案路径。所以呢，当你在设计这一个 InfoPath Phone 在存档之后，注意不可透过复制贴上的方式把你的设计范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的移转，那么 InfoPath 的设计环境会检视出它不是原本的设计环境，所以这时候可能会造成你的设计表单变成是一个唯独的状况。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你最好是能够固定你的设计环境。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去进行移转的动作的话，最好的方式是将表单透过发布的作业来移转到其他的地方环境上。那么另外呢，在设计一种所谓的网页表单透过 phone server 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去存取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网页整合性验证的网页验证性的问题。所以呢，在你的设计环境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当你在设计并且去点选预览的时候，会造成没有办法去做预览的动作。这个动作都是因为在你的设计环境下跟你的 mouse server 之间，彼此之间所设的验证等级浏览器的环境当中所设定的验证等级是不够的，所以造成在网页的存取上产生了验证错误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在建议你再去做你的设计环境的时候，最好把你所设计的环境跟mouse server 的彼此之间在网页的环境下建立成近端整合验证的方式，并且透过你目前现在的账号来去进行存取。这样的话，在你设计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有一个整合性的验证，也就是才能够在设计的环境下来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结果。另外呢，如果在 phone server 的在我们去设计 InfoPath 的表单环境当中里面，如果你要去加入程式设计的部分，那么你就必须要在你的环境当中安装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2005跟2008当中里面的 VSTA Visual Studio 2005或者是2008，那么在 Visual Studio 的2005或者2008的环境当中，如果要跟 InfoPath 整合在一起去进行程式开发的话，记得你必须要去安装 VSTA。 那么 VSTA 的环境当中里面，在 Visual Studio 2005跟2008是有所不同的哦。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在程式开发的环境当中呢，如果还要去存取 SharePoint 的物件的话，那么你也必须要在你的环境下去建立SharePoint 的一个所谓的SharePoint 的存取环境。所以呢，我们在建议上，你最好有一个与伺服器整合的一个设计开发平台，来作为 InfoPath Phone 当中里面所建立的一个设计环境。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目前现在的这个表单上，您可以看到 当我们再去设计这个表单，在最下方就可以看到表单范本的位置，这个表单范本的位置会被记录在表单的环境上。所以呢，如果你在设计的环境当中，当你去进行不同的移转的时候，譬如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把这个档这个表单呢去进行存档，在存档之后，那么我们按下右键去点选设计。这时候呢，在开启表单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就会有一行讯息，这行讯息告诉你说此表单已经在到某一个位置上面，但是却又储存或者是移动到不同的位置，所以为了确保这个范本的正确性，你必须要重新再去进行设定的动作。好，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在讲到，对于你的设计环境当中里面，你尽量的去进行尽量的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固定的环境。接下来，当我们再去设计一个所谓的具有网页型的表单设计的时候，如果你在您打开 InfoPass Fold 的时候，记得您可以在建立新表单的时候，在设计新的表单范本的下方，会有一个仅启用浏览器相容的功能，记得要把它勾选起来，因为这时候会启动 InfoPass Phone 里面的控制项会有所不同。但是当然，如果你所设计的 Phone 像我们在上一次在展示 WSS InfoPass Phone 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从 Word 当中那么进行表格的转换到 InfoPass 的 Phone 下面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而不是一个建立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在表单选项当中选择相容性的部分。好，在这个地方点选以后呢，在浏览器相容性的地方，你可以去勾选设计可在浏览器或 InfoPass 开启的表单范本当中把它勾选起来。所以这两种在我们去设计网页表单的环境当中，记得一定要有所一定要去做这项设定，如果你不去做这样的设定的话，很容易的会造成我们在设计的表单的内容造成不相容的状况。所以呢，接下来，那如果呢，今天在你去勾选了这个浏览器相容性之后，您必须要在表单选项的相容性的下方于输入执行 InfoPass Phone Service 并用于检查相容性物件的 URL 的这一个位置上，去输入您要去准备发布的 MOS 的网站。这个网站名称一旦呢在输入按下确定之后，那么 InfoPass Phone 会立刻的去进行连线，并且去检查其中可连接的一个验证的方式。所以如果呢在 InfoPass Phone 在您所输入的这个网址以后，那么它成功的去建立起与 InfoPass 与 MOS 的 Phone Service 的连线以后，那么您就会在相容性的这个栏位上，与您所输入的网址后面出现一个底线 VTI 底线 BIN 下面的 Phone Service.as ASMX 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路径。所以这样也就代表了你在去建立这个网页表单的环境当中，可以连接到我们所提供的这个 MOS 的 service 的环境当中。好，那么接下来在这个环境下面，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所谓的网页的设计下，接下来您就必须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了。当我们再去开始去设计一个所谓的 InfoPass 的表单的时候，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都是采用控制项来建立我们所需要的表单。但是呢，在 InfoPass 的环境当中里面，对于控制项的使用环境，其实实际上面是有两大部分的。一大部分呢是使用 InfoPass 的应用程式来去进行这些控制项的解释以及处理的程序。所以呢，什么是 InfoPass 的表单控制项？以下呢图表当中里面您可以看到，如果您不是在 网页的表单环境下面的话，你所可以使用的这些 InfoPass 的控制项，基本上面是可以有非常多的。但是呢，如果你一旦在你的 InfoPass 的环境当中里面启动了与网页表单相容的浏览器的环境的话，那么这时候在您所看到的控制项也就会减少了许多。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 InfoPass Phone 当我们要去设计一个所谓的网页表单的环境的时候，在 InfoPass 下面的表单控制项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相容的。所以呢，当你再去启动浏览器的相容性之后， InfoPass 会自动的把不相容的控制项给隐藏起来。所以呢，您在下方就会看到一个讯息，根据目前现在的相容性设定已隐藏的部分的控制项。所以在这一项上面来讲，当您在设计一个表单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注意，不要故意的去使用隐藏性的控制项。因为这些隐藏性的控制项如果是在一个网页表单的环境当中，基本上面是不相容的。所以呢，那到底有哪一些控制项是不相容的？这一些包括了在 InfoPass 当中的垂直标签、水平卷动的控制项、选择性区域的控制项、重复性递回的控制项、制定 ActiveX 的控制项、拼字检查控制项、图片控制项、主表子表关联的控制项、签名的控制项、制定工作窗格的控制项，以及一些所谓的及时回应的对话和控制项，这些等等的，那么都被限制不能够在这个 Phone Server 的环境当中执行。所以呢，在你去设计一个网页表单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到您所使用的控制项是否与我们的所谓的网页表单的环境相容。这一点来讲，我们在设计上是要非常注意，而且要非常小心的部分。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是所谓的Phone Server 的表单安全性安全性层级。当我们在去 InfoPass 的环境当中想要去建立一个属于网页环境当中可以使用的表单环境，实际上面其实有设定有三个安全性等级安全性层级。这三个安全性层级分别是所谓的限制的安全性层级、网域的安全性层级跟完全信任的安全性层级。所谓的限制的层级，基本上是提供在一个独立的 InfoPass 表单环境当中所使用的环境。在这种表单的环境当中，它可以适用在电子邮件的环境下，也可以适用在一个独立发布一个独立表单的环境当中。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设定限制。可是呢，这种限制的安全性层级就不适合使用在 Phone Server 的环境当中，因为 Phone Server 的环境上是透过网页的方式来去进行存取，所以呢，在您一定会去输入网址，所以这个网址也就是 InfoPass 环境当中所需要信任的网域环境。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呢会在标准的 InfoPass Phone 的环境当中点选网域形态的安全性层级。但是呢，当我们去点选网域性的安全层级当中，里面也有几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在表单的环境当中是不能够含有程式或者是聚集程式的。那么您必须要是使用所有在 InfoPass Phone 当中里面所提供的这些控制项、规则以及检视的一些条件的设定，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透过 Phone Server 的环境来去进行发布。那当然，如果今天在你的环境当中如果有聚集程式或者是内含的开发程式环境的话，那么怎么办呢？ OK， 这时候您就必须要选择完全信任的方法。完全信任的方法不能够直接透过使用者的所谓的表单库的发布方式来做，它必须要透过管理者将表单发布到管理中心并且透过管理中心再发布到网站的环境下面才能够来使用。 所以一般我们在建议在您去设定一个表单的网页表单的环境时，您最好最多也最好就设定成网域的安全层级。好，这个呢是我们在设计网页表单的时候要注意到的第二个事项。接下来第三个事项呢是在我们的网页浏览器上。在 InfoPass 的 Phone 的环境当中，当你去启用了浏览器相容的环境之后，在您的表单选项的环境当中就可以看到多了一个浏览器的选项。这个浏览器的选项当中里面提供了InfoPass 在网页下所提供的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了您是否要在表单的顶端去显示 InfoPass 所提供的工具列，或者是在表单的尾端提供InfoPass Phone 所提供的网页的工具列。那么除此之外，在工具列当中里面有以下的这些设定项目，包括了有储存档案、另存新档、关闭、检视、列印检视或者是更新等等的功能。您可以依据您所需要的需求来重新调整在浏览器当中里面所需要提供看到的控制项的内容。接下来在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第四个当中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到的是 InfoPass Phone 在设计的环境当中里面是可以去进行离线作业的。可是呢，当我们再去设计这个表单，如果它是一个网页表单的环境下，它是不会发生所谓的离线作业的。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在开启离线作业，你的勾选这些离线作业的勾选你没有把它关闭的话，您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执行起来似乎好像没有问题，可是呢一旦发布到网页的环境以后就会发生了跟您在设计的时候会有结果不相同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不知道如何来去进行处理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建议在您去进行网页表单设计的时候，应该要把离线作业关闭起来。好，所以以上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事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在 InfoPass 的环境当中里面来去进行这样设计的内容。好，所以呢首先我们先看到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进到这个InfoPass 的 Phone 里面来。当我们在启动之后去点选设计表单范本，所以呢我们选择一个空白的，最重要的是下方要启动浏览与浏览器相容的控制环境。好，那么当我们在进入以后呢，您可以选择工具下面的表单选项，在这些表单选项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浏览器的设定值、开启跟储存的设定值。那么尤其是你要注意到与浏览器不相容的地方，那么在离线上我们把这个离线的勾选关闭。那么另外在安全性与信任的环境当中里面，记得我们把自动判断安全性层级关掉，并且把它设定成网域的方式。接下来在程式设计上，您可以去点选您所需要的程式开发的语言，您可以选择 Visual Basic 或者是 C Sharp 的环境。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在相容性的环境，相容性的环境当中我们必须要去输入您所要发布的MOS 系统的网址。 好，在我们输入了网址之后呢，好，接下来在进阶当中还有一些设定的功能。一旦我们在确定了之后，您可以看到目前现在 InfoPass 的服务的环境就会直接去进行伺服器的连线。所以如果呢在您的连线当中出现错误的话，就代表您在设计发展的环境与你的 MOS Server 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信任的网域环境关系。所以这时候你要稍微去检查一下，包括你的网页的整合验证是否成功，以及这些安全性的设定上是否设定在网域的安全性层级下。好，所以呢在验证没有问题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 InfoPass 的 Phone 的表单环境当中来去建立我们所需要设计的表格。好，我们呢要来举的例子是一个一般费用申请表的例子。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表格的方式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表格栏位。这个表格栏位通常来讲我们会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中间我们会用表格的方式让栏位与栏位之间，栏位标签与栏位之间 OK 有一个所谓的边界的格子可以去做调整。所以呢在 InfoPass 的 Phone 环境当中里面，当我们要去设计栏位的时候是非常简单而且容易的。我们直接呢透过控制项拖曳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去建立所需要的栏位。譬如来说我们去选一个日期的栏位，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日期的栏位当中，我们就可以去调整日期栏位当中所需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点选格式去选择所需要的格式的内容，日期格式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在日期当中里面呢提供所需要的一个自定的资料预设内容。例如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费用申请日期当中直接让系统可以塞入今天的日期。好，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设计了两个栏位，那么您可以看到在预览的环境下就可以去进行测试。比方说您可以输入申请编号以及所谓的日期的选择栏位。好，这个是我们在一开始去建立表单的环境下应该要建立的一个处理方法。接下来当我们再去设计一些所谓的控制项栏位之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在控制项的这个建立以及排版上面就已经先建立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在我们的表单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来介绍如何去建立控制项当中的资料格式跟资料验证的环境。这些环境当中里面包括我们在控制项当中所需要表现的资料格式，跟当我们再去输入资料之后对于如何来去产生验证规则的处理的方法。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再切到示范的桌面上。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设计环境。这设计环境我们以刚才的一般费用申请表，我们先把一些所谓的表格的控制项先建立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设定这个表格当中里面所需要的资料格式跟验证的处理。好，所以呢在这个应用这个费用申请表当中，上面是最主要的基本资料，那么其中中间有一个所谓的费用科目，下面是一个附注。所以呢像我们在看到费用申请表当中里面我们利用目前现在的时间来作为我们申请编号自动产生的内容。那么至于申请日期来说我们选择今天的日期将它放置进来，并且在格式当中里面选择我们要看到的日期格式。接下来是费用期间，费用期间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样的日期，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去设定他们两个起始日跟结束日上所需要的内容。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去设定它的日期的格式。那么在这两个格式的环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设定是费用的结束日期它不应该小于这个所谓的费用的起始日期。所以呢我们要如何来去进行验证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资料验证的处理选择费用的结束日期在小于费用的起始日期下，那么这时候就会产生错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错误当中里面要提醒的内容这个设定嵌入在下方的工具提示跟讯息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个工具的提示跟它的讯息。另外在这个地方里面要稍微注意到的是，在网页的环境当中，不同于 InfoPass 的设计下，当我们有这个验证错误的情况产生的时候，请你在下方有一个当使用者输入无效资料时立即显示对话方块的讯息，这个功能基本上是提供在 InfoPass Phone 的环境下。所以当你去设计成网页表单的环境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勾选的选项关闭。好，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设好了一个所谓的资料验证的内容。另外在费用科目当中，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下拉式的卷动盒，并且用手动的方式输入我们各项要申请费用的科目。另外在小计当中里面为了要能够提供一个及时性的计算，所以呢我们可以将上方的费用金额做一个加总，并且记得在预设值的下方有一个当公式的结果必须要重新计算的时候，必须要更新这个值的这个选项，那么一定要勾选起来。好，另外在显示上我们应该要把它改成唯独，并且注意到我们把多行的项目要关闭。好，另外的费用金额当中里面我们设定一下它的预设值为零，并且不能为空白。在显示上面呢这些多行的这个内容需要关闭。所以呢在设计好了之后，我们可以预览一下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设计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申请表当中就产生出目前的这个时间的编号，并且我们在这里从费用的起始日到结束日去做一个输入，所以这时候我的结束日呢是小于起始日的，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红色的框框显示出来。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输入我们的费用资料。目前现在使用者的名称的环境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好，所以以上是我们看到的在控制项当中里面所需要做到的设定的内容。这个部分呢跟我们在前面所谈过的 InfoPass Phone 的设计上原则上面是相同的。接下来在我们的表单的环境当中里面，表单最擅长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表单的环境当中建立一个外部资料连线的查询，透过外部资料连线的查询以及动作规则的设定，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清单库当中把资料搜寻出来以后，并且去放置到不同的栏位上面去。譬如来说，我们在一般费用申请表当中，刚才在前面的使用者设计名称，我们希望能够去抓到 MOS 的环境上所提供的使用者，并且呢把使用者当中相关的资讯能够带入表单带入到表单里面来。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呢怎么样子来去进行。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的使用者名称，在使用者名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工具下面的资料连线，在资料连线当中里面去新增建立一个新的连线，这个连线是一个资料接收的连线，而资料的来源来自于SharePoint 的资料库。所以呢接下来在接收这个 SharePoint 的资料库下，我们需要输入您所需要指定的网址。好，所以呢这时候一旦连接上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网址的环境下所提供的清单库。所以在这个清单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使用者资讯清单，这个使用者资讯清单也就是 SharePoint MOS 系统当中所提供的使用者资讯的内容。好，所以呢在下一步之后，我们把必要的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所谓的栏位勾选起来。好，下一步完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取得了一个使用者资讯清单。在使用者资讯清单上，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下拉式的清单，下拉式的清单方块来显示在伺服器上面的使用者的资讯。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点选外部的资料来源，因为我们已经去建立了一个外部资料连线的动作，所以呢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选进来的使用者资讯清单的结构，其中名称是我们要来去建立的一个栏位。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选进来的项目以后，那么你可以去决定所需要显示的值以及显示的名称，一般来说我们会是用内定的值。接下来我们还希望能够达到一件事，当使用者在这里，在使用者名称的栏位上，当我们去点选这个使用者名称的时候，如果在系统上 有这个使用者名称的电子邮件、联络电话或者是职责，我们希望能够直接在以下的这三个栏位当中显示出来。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必须要透过规则的环境来设定了。当我们再去建立规则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下拉式清单方块的内容当中新增一个规则。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把规则呢先在这里建立好。所以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这个规则当中里面，我们会去设定从 SharePoint 的环境当中所抓出来的电子邮件，那么必须要去等于使用者当中的名称，那么以及我们所需要取得的联络电话或者是职责，后面呢都必须要跟着目前现在的名称栏位必须要在 SharePoint 当中的名称栏位必须要是等于目前现在所选择的使用者名称。好，所以呢一旦设定好了之后，确定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所以这时候您可以看到，在使用者名称下就抓取到目前现在的在 MOS 的环境当中的账号。当你去点选账号以后，那么下方的资料栏位当中就自动的带进属于这个使用者的相关资讯。好，所以当我们去改变成不同的使用者的时候，就会去显示出不同的相关的资料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了。接下来我们在设计完了这样一个环境之后，记得您必须要做一个相容性的检查。所以当您在这个您可以去选择设计工作下的设计检查，那么并且去点选变更设计内容。所以您可以看到它会直接切到浏览器相容性的路径，来作为伺服器当中里面网页表单的检查路径。在确定之后，您可以点选重新整理，这时候会连到伺服器上面去进行建立控制项的检查。如果在你检查的过程当中，于右方错误跟讯息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状况下，您才能够将这个表单去进行发布。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去进行发布了。在我们去进行发布的动作当中，我们可以将表单范本发布到 SharePoint 的伺服器下，当然还有其他种方式。但是对于网页表单来说，我们是一定是发布到 SharePoint 伺服器的环境下的。好，所以下一步，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去输入您要发布表单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在 Finance 的网站下建一个 DOC Library 的路径。接下来这一个步骤当中就要非常注意了。如果你今天是要设计一个所谓的网页表单的环境，您一定要在第一项当中勾选启用此表单，来提供使用浏览器来去进行填写。那么发布的方式有三种，包括了一般的文件库，或者是发布成网站内容类型或者是管理核准的表单范本的类型。一般来说，我们标准的网页表单的方式会发布成文件库。至于网站内容类型，主要的目的是去提供在一个文件库下具有多重表单、多种不同表单格式的方式时，那么我们才需要设定成网站内容类型。至于管理员的核准表单的表单范本，通常这一个呢都是因为在我们的表单环境当中有程式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发布是必须要经过管理者核准才能够去进行发布的动作。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库，我们把这个文件库称为一般费用申请表。 我们再去点选发布之后，您可以将这些所谓的在 InfoPass 当中的表单透过所谓的属性升级，将这一些在表单当中的栏位升级成为 SharePoint 当中的清单库栏位。这样的方式里面的好处是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清单库的环境下看到表单当中里面所输入的这些栏位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去做新增，我们将几个最重要的资料，包括了像申请编号。申请编号我们通常来讲在InfoPass 当中的表单，那么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允许使用者在资料工作表当中里面去进行编辑，那么一种方式是必须要在 InfoPass 的 Form 的环境下面去执行。所以如果你有栏位是允许在 SharePoint 的资料表单的环境当中来去进行编辑的话，您可以在最下方的允许使用者以工作资料表或内容页面在此栏位编辑资料的这一个功能选项把它勾起来。好，所以目前现在我们并不需要 OK 并不需要做提供所以呢我们可以呢不勾选。接下来我们分别把申请日期费用的起始日费用的结束日使用者的名称我们最后呢选择费用项目当中里面做加总的小计，最后并点选这个一般费用申请的附注内容，并且能够在表单当中清单库当中里面来去编辑。好，最后下一步再选择好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栏位之后，那么目前现在这个表单就可以发布成到文件库的环境当中。好，所以呢在检查没有问题以后，我们去点选发布。所以这时候呢会从 InfoPass 的环境当中直接发布成网页的环境。如果成功以后，您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一个发布精灵当中会告知您目前现在已成功的将您的表单范本发布到MOS 的文件库当中。如果你要直接去开启这个文件库，您可以在勾选开启此文件库之后按下关闭，那么直接就会切回到MOS 系统的网站上。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清单库当中里面看到，在清单库下就会去显示申请编号、申请日期、费用的起始日期、费用的结束日期这些等等的栏位。接下来那当我们把一个表单发布到一个所谓的文件库的环境之后，我们希望在新增的环境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网页表单的环境下。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在设定环境当中的表单设定值的环境下去点选进阶设定。在进阶设定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供浏览器使用的文件上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希望直接以网页的形式来显示，所以当您在确定使用网页表单的时候，您必须要勾选此项目。好，最后按下确定。所以最后我们回到一般费用申请表的这个文件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呢直接就变成是一个网页的形态了，这也就是我们在讲的网页表单。所以呢在这个网页表单下自动的产生了申请编号，并且有申请的日期。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去选取我们的费用期间，费用的起始日、到期日。如果呢我们在选择到期日小于起始日的时候，在网页的环境当中就会有红色虚线的框框出现，当我们把滑鼠移到这个栏位上面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智慧标签告诉您说费用日期错误。所以这个超连结当你再点下去之后，那么就会出现对话盒，所以您可以把它修正成正确的规则。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使用者名称上就会直接抓取出目前的使用者名称，好，以下面呢也就会带出相关的资料内容。然后接下来在费用科目上我们可以去输入所需要的说明内容，并且输入金额。在重复性表格当中里面，我们最方便的就是可以去进行费用的多项目的插入。好，记得在你的环境下你必须要有信任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再选择几项科目费用科目建立起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计的环境下也就会自动的去做计算。好，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项表单储存档案储存起来。好，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去设计表单的时候，由于储存的环境是必须要有档案名称，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在这里去输入一个档案名称。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档案名称在我们按下储存的时候可以自动存档的话怎么办？待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档案给一个档案名称我们编号叫001，把它储存起来。好，储存完了之后呢我们去进行关闭。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般费用申请表当中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申请表单那么这个表单也就是透过网页的方式来去进行存取的。好，并且我们在文件库表单库当中可以看到在表单当中所输入的这些资料内容。好，接下来在刚才的动作当中，在存档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设定成自动去做存档的名称指定的动作？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在工作下面选择允许使用者去送出这个表单，然后呢在传送表单资料至单一目的地的环境下选择 SharePoint 的文件库，并且在下方去点选新增按键。在新增按键当中我们可以去指定这个表单所要传送到的文件库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网址输入进去。当然你也可以去设定你要存档的这个文件名称内容，所以我们是存的是申请表申请编号。那么如果有重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设成什么，可以复写。好，最后呢在设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选择完成。
另外，当我们在完成之后，我们希望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存档后有这个表单可能还是存在在网页上，所以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叫关闭。所以我可不可以去设定一个直接在存档后就把这个表单去自动的去做关闭的动作？所以这项动作是可以设定在送出选项的后面的。所以呢，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在显示功能当中里面有一个送出，并且在送出后是要做的执行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动作当中里面，我们可以在送出后设定关闭表单，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空白表单，或者是保持表单开启的状态。大部分呢，我们是在存档之后是要关闭这个表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选择关闭表单。好，最后呢，在设计好了之后去检查所执行的内容，在没有任何错误的这个检查完整之后，我们再一次的去进行发布同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呢去更新一般费用申请表，最后发布。好，所以呢在发布完成以后，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已经发布的一般费用申请表的表单库下去点选新增一份文件。所以同样的去选择使用者费用的起始日跟费用的到期日。好，并且去输入费用的科目。好，最后我们在这里可以去选取送出以及关闭。所以当我们在这边点选送出之后，就已经告诉你成功的送出表单，并且关闭这个所谓的网页表单的环境。这样子的话就最后就自动的回到我们的一般费用申请表的表单库下。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以上如何来去制作一个所谓的透过 InfoPass Phone 来去制作一个网页表单的环境。好，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所看到的内容。详细的内容如果您要参考的话，您可以去参考我们在这个Office MOS Server 当中的第二集，在新一代企业表单与内容管理当中如何透过 InfoPass Phone 来设计我们所需要的网页表单。好，我们今天线上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